欢迎翻嚟《希望之声》焦点新闻，我系李冰。今日嘅新闻提要：美国要求所有经水路入境外国人需接种疫苗。应对俄乌危机，布林肯、美京已指俾俄罗斯两条路。多人染奥密狂获抗体 ，WHO 欧洲疫情大流行可能结束。美日完成联合军演之际，中共再派39架军机绕台。反对改变参议院投票规则，西内马遭州民主党审查。以下请听详细内容。美国国土安全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希望所有通过渡轮码头口岸以及美国墨西哥边境、美国加拿大边境陆地口岸入境的非美国公民和非永久居民旅客，都必须经已全面接种 COVID-19 疫苗，并在入境时提供相关证明。在 COVID-19 疫情期间，美国陆地边界针对非必要旅行关闭了20个月。2021年11月8号，美国开始放宽入境限制，非必要旅行的外国游客获准进入美国，其中亦包括通过陆地边境口岸和渡轮码头入境的外国人，但前提是他们接种了 COVID-19 疫苗。但当时对于必要旅行，特别是因职业原因，如货车司机和护士等重要行业的外国工作人员入境，美国政府予以豁免，他们在过境时不需要出示已接种 COVID-19 疫苗证明。美国国土安全部在1月20号表示，该政策已被更新，它将同时适用于非必要和必要旅行的过境者。这个将令到管理陆地旅行的公共卫生措施和管理即将到来的国际航空旅客的公共卫生措施保持一致。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阿历杭德罗·马约卡斯在声明中表示，这些最新的旅行要求反映出拜登贺锦丽政府致力于在度保护公众健康的同时，安全感促进对美国经济至关重要的跨境贸易和旅行。这项规定不适用于美国公民、美国永久居民或美国国民。与对通过航空港入境旅客的要求不同，通过陆地边界或渡轮码头入境的外国人不需要出示近期进行的 COVID-19 检测呈阴性的证明。乘搭国际航班入境的成年外国旅客需要出示已经完全接种、获得紧急使用认证 COVID-19 疫苗的证明，以及出发前72小时内进行的 COVID-19 病毒检测的阴性结果证明。根据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的说法，有一些例外情况允许人不需要完全接种疫苗就可以入境美国。布林肯星期日在接受 CNN 节目 State of the Union 采访时说，美国给了俄罗斯两条路，一条是走外交和对话的路，另一条路是在俄罗斯再次发动入侵乌克兰的情况之下，令其承担巨大后果。布林肯表示，这个不只是我们这样说，全球主要民主经济体七国集团G7亦明确表达了这一点，欧盟和北约亦是如此。布林肯说，在我们这样做的同时，我们上年向乌克兰提供的防御性援助、军事援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我自己刚刚授权第三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向乌克兰提供源自美国的军事装备。我们正在度与盟国和合作伙伴进行密切、定期、持续的沟通和协商，以表明这些巨大的后果将随之而来。布林肯警告，若果俄罗斯有任何一支额外部队以侵略性的方式进入乌克兰，那将触发我们同欧洲迅速、严厉和一致的反应。他还说，当然俄罗斯还可以做其他事情，而不是真正派遣额外部队进入乌克兰。美国亦同样会与欧洲一起准备做出迅速和一致的回应。不过布林肯拒绝了立即对俄罗斯实施经济制裁的呼吁，他表示在制裁方面目的是阻止俄罗斯的侵略，因此若果现在启动制裁，你就会失去威慑作用。乌克兰与俄罗斯紧张局势升级之际，美国1月22号已经将部分弹药运抵乌克兰。与此同时，美官员告知 Fox 新闻， 国务院已落令美国驻乌克兰大使馆人员家属最快于1月24日开始撤离乌克兰。美国东北部的新冠病毒变异株奥密克戎疫情已达高峰，新增病例开始下滑，但专家警告说最新一波 COVID-19 疫情在全国范围内消退还需要更多时间。美国东北部是美国人口最密集的地区之一，这个毒株在美国人口最多的地区之一快速爆发和迅速下降，与欧洲和南非地区的轨迹类似。在欧洲方面，继英国之后，法国的奥密克戎疫情亦已达高峰，确诊人数开始减少，单日确诊病例下跌到400,000例以下。法国将在24日实施疫苗通行证，有鉴于疫情已过高峰，法国政府考虑放宽一些限制。据法新社报道， WHO 欧洲区主任克鲁格表示，目前欧洲正走向一场大流行，预估到3月奥密克戎会感染 60% 的欧洲人，而在这波疫情过去之后，人就会透过施打疫苗或者是染疫而获得免疫，后续全球将迎来几个星期或几个月的免疫。因此他认为欧洲正在走向大流行最后阶段的说法是可信的。不过克鲁格亦指出，病毒依然可能会再次变异，年底亦可能会有疫情再卷土重来，虽然不一定会再引发大流行，但目前距离全球疫情大流行结束还为时过早，因此呼吁仍需谨慎应对疫情。克鲁格亦提到，目前的重点应该不是摆在阻止传染，而是想办法减少疫情对医院、学校、经济的影响，以及加强对弱势族群的保护。他亦呼吁一般人，若然觉得身体不适，就应该留在屋企进行自我筛检，若确诊染疫亦应该进行自我隔离。根据台湾国防部周日提供的信息，39架解放军军机中有34架是战斗机，而39架军机侵扰台湾创落今年以来的新高，亦是国防部由2020年9月开始发布中国军机资讯以来的次高。台湾国防部资讯显示，昨日解放军总共派出24架殲16战斗机、10架殲10战斗机、1架轰6轰炸机、2架运9通讯对抗机和2架运8电侦机。资讯显示，这批军机距离台湾的东沙群岛亦相当靠近。台湾表示，中共在附近反复进行的军事活动为灰色地带行动，并认为这些行动的宗旨是在度通过令台湾空军反复派遣军机监控情势来消耗他们的战力，同时亦是为了测试台湾的反应。上星期五，美国总统拜登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利用他们的首次正式会谈，讨论了对中共越来越强势军力的关切。岸田文雄说，两位领导人在80分钟的会谈中用了相当的时间讨论围绕中国的议题，包括对北京加紧威胁台湾的共同关切。拜登和岸田文雄还讨论了香港和新疆的局势。拜登一再批评北京镇压香港民主活动人士，并在新疆压制维吾尔穆斯林和其他少数民族。星期日，在中共军机飞入台湾防空识别区当日，日本海上自卫队宣布，日本已经与美国海军的航空母舰与其他舰艇完成在冲绳南方的海域进行联合训练。这次军演是由1月17日到22日举行，日本自卫队派出大型护卫舰日向号，而美国则派出卡尔文森号航空母舰、林肯号航空母舰，以及2栖突击舰和驱逐舰。总计美日两国在这次军演中派出了10艘舰艇。由于西内马上个星期在国会参议院的投票进行了公开谴责，星期六亚利桑那州民主党进一步向该州参议员斯内马施压。亚利桑那州民主党主席拉克尔特拉星期六在声明中说，我想明确一点，亚利桑那州民主党是一个多元化的联盟，政策分歧的空间很大，但是在阻挠议事和保护投票权的紧迫性问题上，我们已经表达得非常清楚。 西内马和西维珍尼亚州民主党参议员乔万钦在上周的投票中都反对改变参议院的阻挠议事规则，这令到民主党希望绕过阻挠议事而通过投票权法案的计划成了泡影。西内马的办公室指出，参议员基尔斯滕仍然支持投票权立法，但他一直明确表示保留60票的门槛对于防止政策大起大落至关重要。西内马的办公室在比 Fox 新闻的一份声明中表示，他为亚利桑那州提供了服务，并一直诚实地讲明他的立场。在美国众议院的三个任期中和现在在参议院的任期中，基尔斯滕一直向亚利桑那州人民承诺，他是为该州服务的一个独立的声音，而不是为任何政党服务。而由拜登执政以来，西内马的立场一直是美国自由派针对的目标。2018年，西内马以激进民主党人的立场翻转了亚利桑那州的参议院席位，接替了该州退休的共和党参议员杰夫·弗莱克。他支持 LGB 同性恋者、双性恋者和跨性别者的权利，反对反恐战争，但目前西内马和曼钦都被视为参议院的中间派，他们的投票维持了参议院长期以来的议事规则和惯例，即以60票而不是51票的简单多数通过两项将影响美国未来选举的投票权法案。